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吉吉职涯室。吉吉一周年的会后马拉松已经今天来到第六集了。今天要介绍的呢，和前面都不太一样哦，是 medical 的部门。那讲到 medical， 大家一定想说啊，是不是要帮医师念书啊？是不是整天在外面跑数据啊？那当过 MSL 再去当 PM 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那为什么讲师又要去国外念 MBA 呢？这一切就在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准备报给你听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吉吉 Podcast 的频道的话，也欢迎去看前面的集数，了解更多药厂不同部门的前辈分享的辛酸血泪史。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也不要吝啬按下订阅、追踪我们的 IG、Podcast、YouTube 频道。现在 Medium 上面也有放上我们的完整资讯哦。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开始吧。好，那今天吉吉欢迎到的来宾呢是 Ting， 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 Ting。对，现在是在美商药厂做 MSL、欸、那我前一个是一样在发商药厂做过 medical， 做过短暂的 PM， 那现在是在糖尿病领域里面做 MSL。
问一下，就是前面一直说 MSL， 但我们这个频道一定有人没听过 MSL 到底是什么，可以介绍一下？
没问题哦。那 MSL 其实在药厂工作人都不陌生，不过因为听众有很多，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那全文是 Medical Science Liaison， 那中文的翻译有各种不同的，那可能最多就是医药学术专员
是、
哦、所以它代表着第一个 Medical 是我们在药厂部门的角色、哦、就是是医疗部学术部门。那 science 是跟 liaison 可以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谓做的就是把所谓的科学医学资讯拿来跟我们的专家医师或是医疗照护者沟通、嗯、所以我们是一个沟通者的角色。
嗯，所以就是要一直念书的一个职位，对不对？听起来
的确是要不断的精进。然后除了就有的，像我本身是药学系出身，所以对一些疾病跟本来的治疗就比较了解、喔、那但是我们知道科技是日新月异嘛，所以你还是要一直去更新，可能有在 phase 1 phase 2， 就是前期的开发的药物还有最新的药物，然后在油厂有什么动向，那都是要去读这些 paper， 你才能够跟得上医师的脚步。因为医师也是每天在接收不同厂商跟不同期刊杂志寄给他 review 跟 update 的资讯。对，
嗯，我有听说，就是 medical 部门其实就是帮医师念书的一个部门，有人是这样说。
可以这样讲，也不一定能这样讲，因为其实医生的训练也是很扎实。
当然当然，
进到医院之后他很忙，
应该说更新新知这样子。更新，
对对对，或是说我们是自己公司的这一个产品，或我负责的这个糖尿病领域，稍微比较有时间再多念一些些。哦，那当然医生每天要看诊，他的确有些时候可能会漏掉一些资讯，或者他可能快速的阅览过这样的 paper，
是，
那我可以更深入的去跟他解读，会用不同的方向去跟医生做讨论，那也许会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 idea。原来是有这样子的经验，或是有这样子的解读的方法。
哦，了解。那我很好奇，因为我看你的就是简历，中间怎么会想要出国念 MBA 呢？
好，那其实我在进入药厂工作之前是先去国外念书。那那个时候就是药学系毕业当一阵子药师，然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那是家长的梦想嘛，
哦，
家里穷没办法出国念书，所以希望孩子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是，
那另一个就是我自己也想要去体验生活，所以我没有选择很难念的临床药学啊，或是要做 wet lab 的。那当然不是说商管，
MBA 是比较好念的哦。
对，这是我接下来的建议。当然不是说商管比较好念，商管有它困难的地方，但是有两个原因要选商管，一个就是我想要体验一下商学的思维，因为管理学院跟医学院或是商学院念的其实不太一样。
是，
那我其实当初就有想要进到药厂工作，就是我在大四的时候有选修我们学校开一个药品行销的课程。
嗯，
那我就觉得进药厂工作还蛮有趣的，然后那时候也有所谓的药厂实习。那因为我没有应征上，我想说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是不是也去念这个商管，让增加自己能够进去药厂工作的机会。
嗯，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择商管学院去做学习，但我念的学校是带有医学院，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很完整。那我想说，会不会它的商管学院里面有一些跟医学院或药学院合作的
？
那果不其然，的确是有这样子。对，
就更适合你去念这样子。
我觉得是，然后同时，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 就是，哎，我以前我都不管财务的，看不懂报表。
对，
那商管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是要做管理者，你不是去做会计师的，所以你要会看得懂会计报表，可是你不用是
会，你不用会算这样子，但你要看得懂。
对对对对对，那你就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学问。那其实医师他们在医院也是担任管理职，所以你就多一个共同的语言。他可能要管理人，管理也是他们部门的预算啊等等的，所以这在未来的工作上跟医师沟通上会多了一个话题，这样子。
是，那我很好奇哦，就是因为我看你的，也是看你的经历这样子。那你有做过罕见疾病，那有做过比较常见的疾病这样子。那整个工作上会有很大差异吗？
基本上疾病别都不同，那罕见疾病有它特殊的认证，然后它在台湾也是专款专用，
是、
哦、所以它的病人数是少，同时医生数也是比较专门是少的，所以你在跟特定，比如说以 MSL 或 medical 的角色，你跟特定专家的，就是交手的机会会次数会很高，然后可能你的客户群就是
比较小，
100医生以内，对。那我们常见疾病就是所谓糖尿病啊、心衰竭、高血压、啊、这些高血脂，哦，那每个医师甚至还有诊所医师嘛，因为很多医师去开业内科诊所什么加医科诊所，这些都是你会有可能去遇到跟接触到的客户，所以那个层面会不太一样。那罕病里面你会再多了一点点的热情，因为
竟然是热情吗？
对，因为它是、
哦、它不是你常见的东西，
对，然后是这群人自己需要帮助、就是这些病痛或是我们讲这些被困扰的病患，
它
是真的很需要这个药，那可能国外有台湾没有，那我们一起合作让、台湾政府引进这个药，那透过我们这个角色去让医师让病友传递，让患者知道说，哎、欸，现在这样的治疗可以帮助他们。
其实成就感会很大吧，如果成功的话。嗯、
对对对，那后续还是会有所谓的实际引进之后的就是业绩的压力等等等等。但你前端在做所谓的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欸，这一群医师跟你合作的伙伴跟这群同事，大家是真的看见这样的病人的需要而去往前努力的迈进。那当然不是说常见疾病不救人，只是说常见疾病就是。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的过程，然后可能很多民众也都已经有这个尝试，或是去 Google。
其实有很多市面上的治疗的选择了，不一定是说
对，或是说它就是
怎么样，
有很多甚至有一些保健食品都可以被拿来，就是说哎、欸，这个很有神效。对，所以你面对的状况会不一样，那面对的医师也不太一样，那就是要调整你自己。就是我觉得所谓的 MSL 或沟通者的这个角色，你就是要面对百百种人。然后去把你手上所有的资源、证据去沟通出去，然后让大家得到正确的知识跟资讯，这样。
哇，听起来是非常耗元神的一个工作，就是
没有一个工作不耗神，一个做不耗人。
是没错，是没错，因为沟通就是很需要沟通，对。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很好奇哦 ，MSL 一天的工作内容大概是在做哪些事情呢？
那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我们跟业务不太一样，那每家公司 MSL 配置也不同，可是绝对不可能像业务整个全台湾都有，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先做所谓的区域管理跟客户管理，所以你每天可能就是要先规划说，我明天、后天、下个礼拜、下三周、下第四周、下个月，我要去拜访哪几位客户，那我们手上的客户通常都是我们会先跟业务团队或是跟我们的主管讨论过，他们都是对这个疾病比较有研究的专家，可能还有很多的 paper 或是他的在这个疾病领域深耕很久，
是
我们去跟他们定期，就像前面讲定期 update 我们公司有什么样的 data 就是发表啦、啊，还是说国际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更新，所以你要很重要就是哎、欸、你的客户的分级跟就是所谓的区域管理，那再来就是好，我每个月或是每三个月拜访他一次，那我一年下来拜访四次，这个医师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对我的产品，对我们这个治疗领域还有一些概念的更新，就是去评估说有没有这样的进步。那你前面说你很多数没错，就是你另外还有一个时间是要用来准备去拜访，因为有的时候是医师或是业务团队会告诉你说，我的客户有反映说，哎、欸，你们的药有什么副作用啊？你说我听到有一个。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欸、一个 data 失败啦、啊，还是怎么样？他会有一些我们叫做提问，你需要去回复、或是他会跟你说，哎、欸，那个某某某 研究出某某药厂推出一个新的东西，你有没有它的 data， 或是跟你们家的产品差别在哪里？那这些东西你不花时间准备，你就去拜访，医师会把你当白痴，所以你需要花时间准备。所以有很多时间是你要把你自己的calendar 就是日历定下来，就是那天你就要专心念书跟准备那些资料。对，
哇，其实很辛苦。听完，
就是他看起来好像有时候，你像比如说你没事就坐在那边，或者你可能在外面拜访医师，没事就去喝下午茶，其实不是，对。然后，当然日常的工作就是你要记录嘛，你拜访完之后，我们会有，你可能用 Excel 或是公司有提供系统 iPad， 你要把你拜访的东西记录进来，
就是要有个报告这样。
对，然后你要回顾整理，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比如说像常见疾病，可能有300个医师，或是400，每个都是专家，
是，
那每个人讲的话都不一样，那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真的对我们公司的策略有影响的，你要把它稍微整理出来跟我的主管沟通，然后让产品经理或是医学部去进一步的发展产品的策略，跟我们未来可能我们公司就是缺这样子的data 跟研究，那我的医学顾问能不能跟国外沟通，要到预算去执行所谓的就是 local trial 或是有资料来补强这个部分。
那我很好奇哦，因为也是一样看你的经历，发现你中间有做过 PM 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做过 MSL 再去做 PM 有比较吃香的地方吗？
我觉得有比较吃香的地方，的确。然后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不少 PM 是 MSL 转进来的，那第一就是虽然我们顾的客户没有业务那么多，可是我们一开始在认识的客户都是那个领域的，就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对于所谓的 customer management 一定要有基础，客户也认可你这个人。再来，你在这个疾病领域跟你公司的产品优劣跟优长的比较，你也已经有所谓 medical 角度的认知。
哦，对，就本来就是 MSL 会做的事情。
对，就是仅只是当然你没有用什么商业的话术，你已经有基本认知，所以你同时平常 PM 就一定会问你一些问题，你可能甚至会参与一些策略的讨论会。哦，所以你大概知道公司的方向、产品的方向、优缺点、弱势，那你再转去所谓的产品经理、product manager， 你去管理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会更清楚的知道说，好，我接下来要往哪边发展，那我的药是最适合是哪一类的病患，那下一个假设这一季做完，下一季要找什么呢？可以选让医生去尝试处方，所以我觉得是，这是你的优势。那我后面觉得要跟上刚前面讲商管学院的这个部分，因为可能我们在 scientific data 很熟，之前就是很专心的在经营我的医生在医学的方面跟薪资，可是产品经理要管的是一整个产品，包括你要跟业务团队合作，然后你要知道你现在卖了多少，你要定你的业绩目标，定你下一季怎么进行的这些目标，然后你要办什么样的大型的活动，甚至你要拿新的适应症、新的健保给付，然后相对应的合作团队，你是那个产品的核心，
是，
那个状态跟压力会不一样，那个就是你转职到产品经理之后要更加去付出跟投入的。
真的是很侃侃而谈，看起来你的心路历程真的是很饱满。好，那最后想这次关于积极的分享啊，就是你的课程中就有提到一件我觉得蛮特别的事情，可以简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觉得作为医学专业人士需要注意的事情这样子。但完整内容我还是推荐大家就之后就购买课程去，就是之后还是有非常多机会，但是我们就来听一下听你的意见这样子。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就是作为 MSL 或作为医药专业人士，你跟业务代表还是有点不同，所以你必须真的是传达就是正确的资讯，正确的资讯，然后是我们讲 fair and balance， 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同样领域会有竞争对手，不管罕见疾病或是常见疾病，然后跟对方的 data 的比拼等等的，那你怎么样去忠实的呈现，而不是过度的解读？我们一定知道自己的，就是这个产品能够上市，或是甚至美国、欧盟能够认证它，它一定有它的好处跟它需要的地方。那有厂的产品也能够上市，也有它优缺点。那你怎么样去忠实的呈现这样子的结果，而不去过分的解读，然后让医生觉得你就是一个专家，或是你是一个可信任的医学专员？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些，因为还是身为 MSO， 不能这么的行销或推销的语气跟内容这样子的。
哇， 好，这是很实在的一个建议。就是 MSL 这个职位目标还是在比较专业这一块，而非是我们去讨论说产品利益等等的，是不是？
对，其实还是回到最原始做罕见疾病的热忱，其实常见疾病也是，就是你还是需要帮助病人改善他的生活品质，改善他的疾病控制。那怎么样能够带来更好的疗效跟更少的副作用？那这个是所有药厂都在努力，甚至更方便的给药方式，更长的拉长效率。那这些优点跟这些我们想要尝试的方向，是不是能够忠实的呈现给医师，让他能够带去给患者受到这样的好处？这是我们一直不可以忘记的要坚守的啦。对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Tim 的分享哦，谢谢你今天来。
好，谢谢，谢谢，谢谢。
下集再见喽，拜拜。